那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考究的内容，实际上有很多表格呢，我这句话就可以把它全部讲完了。我这句话，我黑板上的这句话，其实是我看了很多遍，把它最精要的写下来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呢，《瑜伽师地论》总共有100卷，但是从它的85到98呢，它刚好这14卷呢是解释《杂含经》的。这14卷论义它是解释杂含经，所以这14卷就称为摄事分，它就是解释杂含经，有时候是一部经一部经这样解释，有时候是五部经三部经才一个论义才解释一个啊。我们看到后面大家就知道，所以导师是或者有旅程呢，他们跟导师呢，他们是透过摄事分这14卷的论义呢，考究出杂含经最原始的修多罗的部分的22卷的次第，有一卷已经不见了，那剩下的就是21卷的次第，那它的那个顺序呢就可以罗列出来了啊。所以研究这个摄事分，因为我们的杂含经总共有几卷啊，现在就是有48，对不对啊？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说，瑜伽师地论有摄事分的这14卷呢，能够让导师研究出整个杂含经已经有22卷或者21卷的顺序，所以21卷扣下来的话还剩多少？27卷还没有知道它的次第的，但是已经有将近一半了，对不对？已经有将近一半呢，能够给他这21卷呢，能够给他就是排好他的顺序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会跟大家说，另外导师其实不会这么快就满足啦，因为还有27卷是很乱的啊，所以导师用另外的一部经叫做别义杂含经，有听过吗？诶，别义杂含经考察这27卷也可以做成有次第的，所以变成整个杂含经导师都重排过了，所以导师的那个研究的功力是很深的 啊，我们是拿他的成果都看不懂了啊，实际上他后面其实是花了很多心血的啊，所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那没关系，但是我们慢慢的来理解啊，你就会知道导师的他的功力有多深厚啊。嗯，好，我们来看秩序的最后面，我们先把秩序全部看完啊。秩序的第二页啊，摄事分当中抉择契经重要的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就是本母嘛，本母有没有？本母是杂含经的部分论义啊，因为只有对应杂含经只有21卷嘛，22卷嘛，就是黑板写的那里，也就是所说修多罗的部分论义啊，论义的话就是经的解释啊，哈，经对经典的解释就是论义啊。那修多罗它的内容就是五蕴、六处、因缘、圣道啊，圣道就是道品啊，哈，道品这四大类，所以这四大类呢就是修多罗主要的内容啊，就是杂含经论汇编的上册还有中册啊。在杂含经的集成，修多罗是最早的，是如来教法的根本所在，所以这个根本所在呢就是上册跟中册。所以大家哈，你如果啊要知道，如果别人问我们说佛陀最根本的教法有哪一些，你买一套哈送给他，这个上册跟中册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说法最根本的内容，真的啊，这个就是修多罗的地方啊，上册跟中册啊。那这些地方在我们佛法的修学来说啊，经文可能很简要啊，但是我们透过论点的解释啊，它会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好，我们再往下看，从吕澄的杂含经勘定记去看呢，这些比对呢还是有一点粗略跟不够精确啊。那导师在 抗战期间也听过雪松法师啊说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合刊本《金根论》，但是导师说没有因缘看到，很可惜啊，所以他自己写啊，自己写了一本《原始佛教圣典的集成经论对比》啊。那但是呢，那个时代啊，还是觉得有一点错误啊，所以再出了这一套书啊，《杂含经论汇编》，把它全部的错误呢修正过来啊。那在《原始圣典》的第几章呢？在第九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翻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第九章啊，第九章。我下个礼拜再画在黑板给大家看啊，导师的经论对比的那个在《原始圣典》那里的那个研究的成果啊，你看了会张大嘴巴而已，因为真的，如果你没有去细心的读，其实读不懂导师的研究成果的，读不懂。我们去年啊哈，还是前年啊，在福岩开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开到那些同学啊都说要退选了，不要上了，你知道，他们有点受不了了，因为就是这种考证哈，导师每一部经每一句话都去考证，考证到真正的顺序应该要这样才对。那这种考证它是很枯燥乏味的，很枯燥乏味，所以有很多学生呢，他们也受不了啊。但是我们后来是安抚了他啊，安抚了他，因为呢，学习本来就是孤独寂寞的啦，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赶快得到效果。那实际上，当有一个同学，有个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笑，我们下一次上课呢会用到他的表格啊。我叫他，我说好，你说你不懂，越上越乏味哈，你去整理这个表。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去整理。他整理好了哈，他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以前我看不懂哈，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应顺导师在解释什么。现在哈，你逼我去做这个表格过后，我看懂了。所以他回来看导师的时候就看得懂了。哎，真的很多是这样哦。如果你没有了解导师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哈，一个意义哈，真的读下来你会很乏味的啊。那如果你读得懂的话，是很有趣的。哎，怎么有一个老人家可以把这个经论可以研究到这么深透啊？那是不可思议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导师说，因此呢，他就编印了这一套书哈，《杂含经论汇编》啊。那这里导师说做了五个工作哈，第一个就是经论比对合编，有没有？那有经有论的呢，就是上册跟中册哈，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哈，上册跟中册，那就是有经有论，有经有论这样。那第二，分别部类哈，就是一修多罗企业寄说的次第呢，分全经为七颂五十一相应。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那一个另外一份经文的讲义的第一页的注脚二，有没有？注脚二个这个表格啊，你看啊，上面有一个七颂五十一相应，有没有？找到没有？讲那个经文的第一页哈，经文的第一页。那七颂呢，就是五蕴颂一直到如来所说颂，总共有七个。类似七个 chapter, 七个章这样啊。五十一个相应呢，就是它的经文的内容啊，就是有第一个相应，第二个相应，乃至一直到五十一个相应。这样了解吗？啊，七颂五十一相应。这个是导师重排的哦，它是重组过的啊。那所以这一套书呢，是非常值得买的啊。我不是在帮那个正文出版社推广啊，但是真的这一套书是非常好的一套书啊。那再来第三呢，导师说他校勘了眼文啊，还有那些错字啊。再来就是采取新式标点啊。第五呢，就是写了就是我给大家的这一个整篇还有自序啊。这个整篇的这一篇文章呢，就是我把它装成像讲义的一本啊。 那这个要说明杂含的部类还有种种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上课要带来的一本小册子哈，所以大家要带，每次来要带来上课哈。所以我想老师说，探究佛教的原始法义，发心阅读杂含经，给予多少的方便啊，是非常方便的哈。所以导师写的自序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他这一部书研究的一个用意啊。嗯，好，那自序看完了呢，我们不要再往下看了，再往下看的话呵呵就很多这种啊研究，我们先把它合上啊，我们来看这个经论对读这里啊。嗯，那经论对读，我们看讲五蕴颂第一的讲义第一页啊，我们从第一页开始解释啊。那如果我们看表格注脚二的话呢，可以知道说杂含经它的那个契颂啊，它的顺序呢是第一个五蕴先解释的，有没有？五蕴过来就是六处，六处就是六根呐、啊，六根。再来呢就是杂音，杂音是什么？因缘啊，然后还有就是道品啊。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诶，这个五蕴六处因缘跟修行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啊，我们待会下面的第三页就会讲到。我们先回到上面的本文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是新同学啊，所以我加了一些注脚啊，注脚大家看起来也许有一点多啊，但是是帮助我们理解的。比如说注脚三，我们看一下哈，注脚三，怎么讲义不够是吗？哦，课本不够啊？哦 ，OK，OK， 好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突发的状况这样。哎，我已经有印多了啦，哦，嗯。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哈，注脚三，注脚三，五蕴颂第一，所以我们怎么五蕴啊？五蕴，那在也许大家会看到这里都有三个用词哈。如果是标题上面的话，就是五阴，有没有阴凉的阴嘛哈？五阴，那五阴呢，也可以翻成五蕴或者是五众。都一样啊，它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就注脚三，有看到吗？啊，这五个。那这个五蕴或者是五众这五相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三行哈，注脚三的第三行，这个众啊，或者是蕴呢 ，skanda 啊，它就是有聚集的意思哈，就是有很多很多法聚集在一起。那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色法，色法可以分成有见可对，就有见就是可对，这个可对就是对爱啦，有执爱的意思啊。那远的、近的、粗的、细的、甚的、略的，这个甚的跟略的哈，色法大家知道。色法粗的跟细的大家比较好理解嘛，比如说粗的色法像那个，大家有摸过那个，你有看过那个像那个鳄鱼啊，它的皮是不是很粗？那人的皮是不是很滑？那这个就是粗细啦，啊，这种就是粗细。那甚跟略呢又怎么分？色法为什么可以分甚跟略？就是我们的色法为什么可以分圣的跟他的跟他的啊？因为我有用保养品，所以是圣的。是这样吗？不是，圣的跟劣的呢，它也是比较出来的啦。比如说我们的色法会不会比畜生的色法好？会不会？会啊，因为我们每天洗澡嘛，当然是比它好啊。那动物有很多是不洗澡的，对不对？那比如说天人的色法比我们人的色法，他们是不是圣？ 我们是劣，是这样咯。如果是我们比畜生的话，就是我们胜，畜生劣，这样啊。所以他就是设法有分胜跟劣啊。内跟外呢，大家也可以知道了。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内，外在的设法就是外啊，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啊，就是设法可以有这样的延续。比如说昨天的设法就是过去的。现在跟明天就是未来，那一切设法的总和为一类，所以称为色蕴啊。那其他的四蕴呢，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那把世间的一切法总和为这五大类啊，所以一般我们讲五蕴呢，就是要知道这五相啊。所以初学者如果没有不常看到这五个名相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学期里面会一直重复讲到你明白为止啊。那这个运呢，又可以翻成运啊，五运啊，又可以翻成五众啊，都一样的，他们都一样，只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啊，古义跟新义而已，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这个上面的本文了啊。那在进入杂含经之前，导师先把论呢，对于这个契经啊，就是杂含经的定位呢，四波阿含的定位，先做一个交代啊。所以论呢，这个色事分，就是卷八十五这里呢，就是先解释什么是四波阿含啊。所以我们来看本文上面第一行，是契经者有没有？有四阿吉摩，这个阿吉摩呢，就是阿伽玛的音译词，阿伽玛的音译词阿吉摩。所以大家看一下注脚五，注脚五啊，注脚五在第二页的注脚啊，第二页的注脚，阿吉摩呢又可以翻成阿含木，阿含有没有？在我们这里啊，就是中国可以翻成藏、传或者是教啊。那有四部，就是藏、中、增益、杂，有没有啊？所以阿吉摩呢，就是阿伽玛的音译词啊。阿吉摩啊，那总共分成四部。第一，一者杂阿吉摩，就是杂阿含；中阿吉摩，就是中阿含。啊，三长阿含，四呢增一阿含。好，大家翻到第二页来。那这四部阿含先要解释的呢，就是杂阿含，因为杂阿含是最重要的，是四部阿含的本就是根源啊。好，我们看刮胡一。杂阿吉摩的内容有哪一些？他说为于世中，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世尊观待比比所化，就是他所教化的这些对象还有所说的内容呢，可以分成下面的几种相应啊。第一个就是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这个是喂，就是如来及弟子所说相应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相应呢，就是运界处相应。第三，缘起时四地相应。第四呢，念住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入处习念三学四正境相应啊，等等相应。这个是第五。第六个相应呢，就是八众颂，八众说众相应，有没有？这八众呢，就是我们看注脚六的话，就是有这八个对象啊，一个就是刹帝利、婆罗门、长者、沙门、四天王众、三十三天众、阎摩天众跟梵天众，这个就是杂含经的八众颂。这个八众颂呢，就是我们论会编的下册啦，下册就是八众颂，八众颂啊。 就是下册啊，跟弟子所说，还有 如来所说啊。我们再看刮胡二杂汉经，刚刚已经列出了这些项目，这个大家都已经有看过的了啊。刮胡二，后结集者，就是后来的人呢，要结集这个佛所说的经典，为令这个圣教久住的缘故呢，所以呢结这个运陀那颂。这个运陀那呢，它是一个音译词，就是 udana， 就是摄诵的意思，摄诵，摄诵的意思啊，随其所应，次第安布啊，就是他结了这个摄诵。比如说我们看注脚七啊，注脚七，摄十经为一个偈颂，就是起业，就称为结集文，它是方便我们偈颂背诵哈，是世俗共有的结诵法。所以杂含经有第一部经、第二部经，一直到第十部经，十经呢，它就设一个颂，用这个颂来记忆前面的十部经的重点。大家有背过东西吗？我们背书有时候不是把第一个字背起来，有没有？把一篇文章哦，我们把每一个段落的第一个字背起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诵经也是这样嘛。像我以前我们在福研哈，我们是要背这个早晚课的，我们那个阿弥陀经跟那个八十八佛，我们都是要考试的，所以我们八十八佛也是会背。那八十八佛你如果要不错乱哈，你要自己找一些关键字来联想哦，它就不会乱了。哎，那背诵佛的经也是如此，所以呢，在杂含经你会看到呢，十部经后面它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就是帮助我们记忆前面有十部经，它的次第也可以排列出来，你不会错乱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背了十部经，你会次第会错乱嘛，久了会忘记。那我给大家看一个 sample 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份讲义的16页啊，16页有一个 example 可以给大家看啊，有一个例子啊。16页，哎，对，16页，大家看一下那个中间有一个编号10，有没有？这个就是第十部经啦，杂含经第十部经。那第十经下面我有放一个圈圈，双圈圈，有看到吗？经文下面呢，它有一个摄诵，就是十部经摄为一个偈颂，就是下面这个偈颂，无常及苦空非我。正思为无知等四种集于色喜乐，这个是一个色诵来的。所谓的色诵，就是他把前面的十部经的关键字抓出来，作为一个偈颂，方便译词内容跟次第。那如果是说了哈，我现在跟大家说，如果我们不知偈颂呢它的用意的话，我们把它解释过去，有一些人就乱掰了，你知道吗？他就说无知等四种，无知无慧啊，他自己乱掰掰四种啊。总之他这个偈颂呢，他就给他解释过去，其实这个偈颂呢是没有意思的，他是没有意思，他是把前面的十部经的关键字抓出来而已，组成一个偈颂。所以这个偈颂呢，可以说你如果用白话来解释呢，你是听不懂的。所以它的用意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前面有十部经，这样子而已，它的用意是这样。那也许大家说，我怎么算有十部经，我怎么算？好，然后大家算一下，无常一部经，苦空非我经， OK， 这个很简单嘛哈。正思维一部经，无知等四种几部经，诶，你知道四部经，但是不知道哪几种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总共几部经了？九部经，然后喜色喜乐十部经，是这样吗？你们是用这样猜啦哈，反正在不用钱的嘛，随便猜。但是 老师呢，导师他研究呢不是这样猜的，因为经典你用这样猜是很危险的啊，一盲引众盲啊，嗯，所以我呢，我们要用一个考察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本讲义，整编这本讲义的12页啊，12页。这个是五蕴相应的五蕴颂相应的第一个偈颂，因为它是前面的十经嘛啊，所以大家看一下第11页，有找到吗？这个表格啊，11页，哦，我讲错了是不是？啊，11啊，就是整编的这一份讲义的11页啊，有一个表格，五蕴颂色颂有没有？哎，看到哈，哎。那大家看一下第一栏的偈颂呢，就是刚刚我们念过那个偈颂了。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思维，无知等四种集于色喜乐。OK， 就是这个偈颂，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算它有十经呢？怎么算？那导师呢？他是这边列了这个1到7经是色颂，是这样色啦哈，但是真正算经的那一个有几部经呢，要看注脚啊，要看注脚。注脚22啊，注脚22。那这个1到4部经大家算都没有错误，对不对啊？那正思维5部经。无知等四种6、7、8、9也没有错。那最后色喜乐是第10部经啊。那这个呢，我们就是从偈颂里面呢可以算得到哪些经啊，有总共的数量有多少啊。那我们在那个我等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这个礼拜如果没有上到，我下个礼拜也会跟大家再说啊。因为在色颂里面它也有分几种，有分几种。这一种色颂呢就称为结集文。结集文啊。那另外一种偈颂呢就称为结集品，所以它有两种名称啊。那这个是算就是10部经啊，这样子算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复杂的我们改天再讲好了哈，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五蕴颂的讲义第几页啦，第2页啊，嗯。所以我又跟大家刚刚说啊，那色十经为一个偈颂，那这个就是杂含经本身就有的了哈，色10部经为一个偈颂，那这一种偈颂呢就称为结集文，结集文啊。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叫结集品啊，我们先写这个啊，结集文。好，我们回到上面的内容，略显义啊，就是一切，我们看 AA 的地方啊，一切相应教总共有3项啊，就是导师说的，它可以分成瑜伽师地论呢，它分成3大类，能说、所说跟所谓说，有没有这3大类？那 B 的地方呢，就是讲它的内容啊，就是讲它的内容。若如来弟子是能说，在阿含经就称为弟子所说跟佛所说啊。 那大家把能说圈起来啊，能说啊，就是第一类。那 B 的第二行，这里有两个名词比较特别，叫做所了之跟能了之，有没有？啊，你注意哈，因为等一下要对应后面的哈，这两个都称为所说，这两个都称为所说。那后面就举例子了，五曲韵六处因缘相应分，这个是所了之，这三个是所了之。大家跟得到吗？可以哈，所了之。好，那我们看第三页哈，以及道品分，这个道品分就是能了之，道品分就是能了之。好，所以它所说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所了之的，就是运处因缘，能了之的就是道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修学八正道七觉知的，所以它是能了之啊。那所了之的话，就是你应该要了之的内容啊。那也许大家如果比较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啊，在第二页的最后一行，这里呢，瑜伽师地论是用五曲韵，有没有？五曲韵，但是它上面刮胡一的第二行，它是用五韵而已，他没有用那个曲，他没有用曲，他只有用五韵啊。那下面最后一行他却用五曲韵。那这里呢，我就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啊，这个曲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注脚八这个地方啊。曲呢，在巴利文就称为乌巴塔纳啊，就是曲着的意思啊。所以古代呢，就翻成五曲韵或五受韵啊。这个曲就是执着的意思啊。那我们来看导师在中观论颂的说明啊。那什么叫五曲韵呢啊？我们要知道戏服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烦恼戏服五韵，第一种。我们的五韵呢，不一定是会流转生死的，不过是由于烦恼，我们有了烦恼就有爱取戏服，才有生死流转。所以五蕴呢，它是从取着而来，为取所取，所以会生取种种的爱，所以称为五取蕴。爱呢就是懒着，取呢是直取，所以爱呢它是一种懒爱，取呢是进一步的这种去要得到它啊。于是呢，这种外在于是那外在的器界，内在的身心啊，因为有这个爱取的力量呢，就发生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处处成爱，成为戏服的现象啊。所以烦恼是让我们戏服这个外在的气世间，还有内在的身心啊。第二呢，戏服呢，就是五蕴戏服众生。众生是假的，假名的啊，本无自体，不过是由于五曲蕴的合，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实体的友情，实际上呢，它是一种五蕴的假名，它不实在的，没有自性啊，它是前蕴灭，后蕴相续而生死啊，永远的在活动啊。好，大家看第三页的注脚。往来诸去受生死的戏服啊，所以这个五蕴呢，我们如果不是能够了解它是假名的话呢，我们对它呢就会深深的懒惰啊。那我们都知道，哎，学佛之后呢，我们都知道说，哎，五蕴是无常的，是假的。哎，最近我不晓得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一句话哈，着火了。那个是假的，你没有听到吗？啊，我不讲什么啦哈，就有，因为有很多人问我啦，有很多人问我啊，他说师父，我们佛法讲都是假名的，是这样的意思吗？啊，你的家失火了，哦，那个是假的，那我就问那个有学生问我啊这个问题，我就说。 如果那个警察哈、哦、学佛了就惨了，他看到那个小偷，他说他眼睛的业障重，那个是假的，那我们的社会的公安呢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佛法的语词啊，佛法的道理，有很多人如果我们没有解释得很好哈、哦，我觉得会让社会讥笑我们呐、啊，啊、哦，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呢是一个叫什么呢？叫什么？听不清楚哦。哦，不食人间烟火啊，那么高超啦，我觉得有一点像是逃避现实，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当然你真正透彻了佛法，当然它是假的，是空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在世俗地上啊也是这样说啊，会乱了很多因果道理啊。嗯，好，我们再来看解脱也有两种啊，解脱也有两种，以智慧通达诸法，离开爱取烦恼，不再执着这个身心世界啊。那虽然还在世间，却往来无碍，不受系缚，这个就称为有为的解脱，就是还有这个五蕴身心啦，还有这个色身，所以这种解脱呢，像阿罗汉啊、菩萨啊，他们还有这个色身，都称为有为解脱啊。所以你可以把有为解脱圈起来啊，就是还有这个色身，就称为有为解脱。第二种解脱呢，就是舍离了这个惑业所感的这个五取蕴身，入了无余涅槃，就连这个五蕴身也舍去了，究竟解脱，也不复再生了。那这个就称为无为解脱，有没有？有分成两种，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所以佛法的要义呢，那要了解这个，那要有正确的知见，那先观流转还灭的没有自信，再观系缚解脱没有自信啊。那如果能够破除这种自信见呢，从缘起的假名中建立这个生死跟涅槃、系缚跟解脱啊。所以导师，我们现在在学院讨论这个色大圣论啊，那导师在色大圣论呢一开头就有讲，学佛法我们要学习转懒成净啊，要那个转凡成圣，它的关键呢就是知，知道的知。这个知哈，大家不要以为说，哎，我知道就好了哈。这个知呢，这个知在巴利文就是紧压的意思，就是智的。它另外的翻译呢，就是智，智慧的智，智慧的智。般若呢也是跟这个字有关啊，所以导师说转凡成圣的关键就是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一定会造恶业。我们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把佛法呢用在生活上，我们学习了再多佛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还是很多烦恼。所以这个知呢，就是要知的真、知的深。如果知的不够深，它其实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做得很自在啊，能够运用自如啊，因为半桶水嘛，什么都懂一点，中观于结为是，好像全部佛教史哇全部都读啊，但是全部呢都好像不是很有信心啊，那什么也很没有把握，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反省的啦啊。所以真正要让我们转凡成圣呢，就是这个知啊。有了正见的人，他就不会受这一种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的影响啊。我以前读导师的这句话，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最近呢感触比较深。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有遇到一些同学哈，一些居士呢学佛，他有一些感应，但是那一些修行的感应呢，让他有一点怎么讲？本来是很好的嘛，感应对不对？本来他会越来越有信心啊，但是那一种感应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 知见哈、哦，就是有一点像是哎沉醉在这一种经验里面啊，因为很清安、很光明，所以他沉醉在贪着这一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东西来干扰他。很多其他道的众生，我们如果说我们有持戒、有修定、有修慧呢，我们的那个人的那个思维啊，很清明的话呢，很清楚的话，很多外在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干扰我们的。会干扰我们，是因为我们它能够趁虚而入。那个虚呢，就是你跟它相应的贪嗔痴。这样了解吗？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它没有办法伤害到你，伤害到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尤其我们出家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就是居士问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哈，我们也许会觉得没什么了哈，但是我们就不要有一个一两位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内心都会非常的挂碍啊，不安。因为有一些众生他就是不修行还好，一修行呢，他过去的宿业啊会全部给他引发出来的，引发出来有一些人呢发生有很多感应，有很多身体的状况。那如果说你没有正确的知见呢，你以为这一种状况就是解脱的话，或者是你有无漏智慧的话，那魔呢就会乘虚而入了，就会乘虚而入。所以这个知见啊，这个佛法的智慧啊，在整个佛法来说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知见啊，很容易受这一种影响，那影响了之后要回头有时候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不要忘了这个正见的重要啊。好，再来我们看注脚九啊，注脚九就是为什么我们杂含经佛陀的根本教法要先讲运处呢啊。那其实这个是阿含经的特质啊，所以我们看注脚九啊，老师说，导师在净空学探言说，哈，阿含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呢，就是观察有情生命之流，是他的观察对象。这个有情的生命之流啊，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生死啊，为什么一直在流转，那我们还是不断的累积流转的业力。因为我们不知道造的这一种因啊，就是让我们流转的，所以我们还是不断的造。那不断的造也不断的忏悔，那忏悔了过去又制造很多未来，所以我们的轮回还是不断啊。所以呢，这个了解有情生命之流呢，是学佛一个很根本的啊。那导师分成三项跟我们说明，第一个就是身心相关啊，如阿含经提到说六触啊，就是六根。就是身心它是互相有关联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触啊，就是跟身心有关的。那我们会在五蕴相应结束之后呢，就会进入这个六触相应，就是会谈到这个啊。那第二呢，心境相知啊，有情是有情事活动的，是有能知的精神跟所知的境界，有能跟所。所以阿含经就用五蕴来说明这个情况。所以五蕴呢，主要它要谈是有一个能知的精神作用，即了知这个所知的境界啊。所以五蕴呢，大家要把握，就是心境相知啊的关键词啊。再来第三个就是业果相续啊，从认识到发为行为的活动影响到未来，就是我们业果相续呢，是从认识一直到产生行为的活动，这个是让我们业果不断的一个说明，在阿含经也很多。那我们在上个学期我记得也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如果我们在谈五蕴的时候呢，在谈五蕴的时候，一般人都是解释这五个项目而已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但是在阿含经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它是提到四处， 然后呢是受想行或者是思啊，受想行。那这四个蕴呢，其实导师在佛法概论就有说啊，那行就是造业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行呢就是造业，造业。所以我们从认识，老师刚刚上面注脚那边有写到嘛哈，从认识到造业的过程，就是阿含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啊，就是是受想行这个过程，就是认识到造业的过程。这个在阿含经非常多，我们往后的经文也会看到，是处就是我们有了六根会结出外境，那有了四处呢，我们就会产生后面的心所，受想行或者受想思啊，在阿含经有非常多这样的经文。那这个就是造业，前面都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这个认识过程是我们学佛很重要的，在造业之前应该要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造的业都是恶业，都是有漏业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业果相续啊。所以往下呢，导师说将这个身心相关能所相知业果相续综合起来说的话，就是缘起法，有没有？大家把缘起法圈起来啊。所以我们阿含经的这些颂啊，就是有什么颂呢？五蕴颂、六出颂、杂音颂，有没有啊？就是谈这些啊，就是谈这些啊。所以缘起法就是生命之流具体的说明啊。所以佛法，佛陀教导我们观察的方法呢，都是以我们有情身心为主的啦啊。比如说我们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家庭的和乐，要从哪里改变起啊？自己，哎，就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开始啊。比如说我们，哎，为什么他整天讲话都好像冲着我来？哎，你要看一下是不是你每天给人家脸色看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反省自己哈，没有从自己的五蕴上面去改过来啊。我们一直要求外境，有时候是很难改变这个因缘的啊。那佛法所探究的，可说是生命之流的一种观察还有体验。所以佛法是宗教，大家把这个圈起来哈，这个很重要啊。就导师啊，他始终非常强调佛法是宗教，它不是学问。什么叫宗教呢？它是教导我们一种观察生命的方法，了解自己的身心的生灭现象，然后去体验这个真理的这种啊，本来就是空寂的真理啊。那它也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生命哲学，假死了忽略有情本位的立场，这是破坏佛法的根本立场啊。所以不能够离开有情谈修行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第二行啊，那刚刚是说所说嘛啊，那第三页的第二行呢，上面本文若诸毕除啊，就是比丘、天、魔等众是所谓说啊，所以大家把所谓说圈起来，这个就称为结集品，有吗？所以我前面有跟大家说，结集文跟结集品有两个语词啊，结集文跟结集品有两个语词。八众颂呢，就是这个天人，如果大家有这一套书的话哈，大家回去看这个下册啊，上中下那个下册，你去翻，它里面很多偈颂的，那个偈颂就是结集品啦，就是八众颂的偈颂，就是偈颂，很多偈颂的啊。那这个就称为结集品啊。好，我们看第三行，如是一切粗略标举能说所说所谓说，这个就是一切事相应教啊，就是一切的这种最根本的佛陀的教法，监测究极。 故名杂阿吉摩。所以杂这个字呢，不是杂乱无章啊，它叫做这个杂的意思就是监测纠集，就是它监测呢，就是其实它是有排序的，只是它放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是排序的很好的，聚中在一起啊。那院长经常跟我们举譬喻说，这个杂啊，你可以用一个譬喻，就像杂货店，杂货店东西很多，但是你问老板，他会跟你讲在哪一个走道第几个柜子，对不对？他很清楚的。所以杂呢，它是虽然是很复杂，但是它还是有顺序的啊，还是有监测纠集的意思啊。它不是杂乱啊，它是次第相间杂的意思啊。大家看注脚就有了啊。好，那所以我想我们杂阿吉摩我们先到这里了哈，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往后介绍这个中阿吉摩啊，因为后面还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表格啦，还有寄送啊，晕陀那的寄送，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一天那么多啊，不然消化不良啊。好，我不晓得大家旧同学有没有带那个词经来啊？新同学没有哈，不好意思，因为我以为都是旧同学来上课而已，所以我没有交代要引印哈。那没关系，没关系，就是今天呢，我们旧同学跟师父念，那你们就是闭上眼睛哈，你们专注的听啊。我们会有一张回向的经文哈，就是持经的经文啊。那我们大家把东西收好哈，就是端正坐好，然后放松身体，那就是坐直，闭上眼睛，然后跟着我念啊。那旧同学有经文，你就跟着师父一起念啊。那下个礼拜呢，会补这一章给所有的新同学啊。